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又来到你们当中，很高兴。刚刚杨牧师祷告里面提到，叙利亚的难民哈、啊，我们感谢神，我们教会在2年多前就是在思想怎么样在其中去尽一份，就是要在这个难民当中帮助先来到加拿大。2年的申请终于来到，现在有个家庭，就是我们在住在西面的，其实我们就去帮助他们去适应这样的环境。他们是信主的信徒，但是信心刚刚初起，所以很多地方我们都是需要帮助。我们也不会这个阿拉伯文，所以我们就是找一些会阿拉伯文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所以神恩典给我们用。在这里我们就是鼓励大家在这个跨文化事工里面，不是不可能，有可能的，华人教会也可以有一份，所以我们感谢神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15章1到8节，在基督里面让我们同声去把经文念一遍好吧。一二三，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园丁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人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自己越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越不藏在我里面，我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都像枝子掉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越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现在经文很多你们都听过了，这里跟大家分享一段小信息，就是首先要看看这个经文的，一般来说看看这个首尾的呼应啊。什么是首尾的呼应呢？就是这个经文刚开始讲的是什么，然后它最后是讲什么。一般来说经文的前后这样包裹，就是看见这个作者写这个跟经文里面的原意。这经文第一节就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种的人，或者是园丁，我的饭是园丁哈。这是开始所说的，这是关于葡萄树跟栽种的人，就是天父父神。最后一节的八节，你们结出很多果子，就表明是我的门徒。从这一点，我父也的荣耀，这个父就是园丁。所以这个故事，这个比喻是关乎神的。我要讲这里的，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圣经是关于神的故事，可能提到人，但是圣经的主角不是我们，是神。所以我们去圣经里面找一些答案，什么东西啊？有些时候我们是不一定找得到，因为圣经是关乎神的故事，但是神的故事跟我们的生活有交接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可以得到这个指示，可以得到这个教导。这是关乎父神的事情。所以耶稣在这里说这个段故事，就是说我们的人怎么样才能够荣耀神的意思。所以这个关于园丁栽种的人，就是期望期盼那一些这个枝子是连在这个葡萄树的枝子，就是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怎么样能够结出好果子，怎么样荣耀他。这是整个故事这个比喻的核心。这里讲到我是真葡萄树，其实这里就是第一节讲到真葡萄树，然后在第5节的时候他没有再提真的葡萄树。你有想过为什么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吗？ 我感谢神，刚刚杨牧师以前念的这个以赛亚书的经文就给我们一个答案哈，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就是我是真葡萄树，第一开始第一节，这个真葡萄树就是要说明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是谁，待会解释一下。第二趟这个葡萄树出现就是在五节的时候，他这个因为耶稣已经介绍自己是真葡萄树，他不用再重复，但是这里说的葡萄树要表明耶稣跟那个智子之间的关系，就是他信徒的关系。所以第一节跟第五节有真没有真的意思，是第一个是说明他的身份，所以有真这个字，第五节没有出现，不需要。那为什么是真葡萄树？先讲这个，以前我先介绍一下，在约翰福音有一个特点，特点就是耶稣讲了很多我是这个词语啊。这个我是看中文还没有什么，但是我是这个是很重要，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出现七趟的我是，包括这个十五章我是真葡萄树，这是最后一次出现，以前出现六次的我是都有一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听见过在旧约的时候，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在旷野里面看羊，他打算就是看羊，就是这一生就是完蛋了，就是看羊就是过段到度过了，但是想不到神拣选他，让他在旷野中看见那个扫帚的荆棘，让他看见他，于是摩西跟上帝有一个对话，是吧？你们记得吗？摩西就是跟上帝说，你要我去带这个以色列人跑出这个埃及，他们问我你的名字叫什么，我怎么告诉他们，是吧？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神怎么样回答，你去告诉他们我是自由拥有。那这个中文译的翻译的好，但是英文是怎么翻的呢？英文就是 I am who I am， 现在是没有过去没有未来。那这个字，这个希伯来文跟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在希腊文用的我是同一个字，所以当耶稣说我是的时候啊，他是说了神的名字，所以我们听没有什么，但是犹太一听见啊，要把石头打死他了，因为耶稣自称是神呢、啊，你们明白吗？所以我是 I am， 就是这个没有过去没有将来，就是现在自传的神的意思。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讲过有七趟的时间我是出现过，这个是第七次，就是在十五章我是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在第六章三十五节，我就是生命的粮，这是第三十五节，四十一节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四十八节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五十一节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这是我是生命的粮，这个我是就是我是神的意思，我是神的名称。第二次出现就是八章十二节，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这个我是也是代名，就是我这个神就是世界的光，就是这个意思。第三次出现在十章第七节，我就是羊的门，第九节我就是门，都是我是。第四趟出现在第十章十一节，我就是好牧人，第十四节我就是好牧人，我是好牧人，这个我是不得了，中文看来没什么，犹太人看来不得了，你斗胆叫自己是我是，所以他们是很紧张。第五趟出现是十一章二十五节，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很多人念这个经文就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但是其实正式的翻译就是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就是因为我是就是神的名称。第六趟出现在十四章六节，很出名的一个经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是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是神自称为神，耶稣在这里自称为神，所以他说我是真葡萄树。 那为什么要真葡萄树呢？假如有真的，一定有假的，是吧？没有假怎么讲真的呢？那谁是假的葡萄树，还是不重用的葡萄树？你看一看旧约，你就明白了。旧约里面，刚刚我们念的经文有提到，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借着摩西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其实神要好好养他们，让他们在这个世上做一个特等的民族，在世上发光，好让外邦人看见他们就是洁净神，将荣耀归给神。他们完全没有达到这个指望，所以神拣选以色列，神称他们为葡萄树。你种葡萄树要长什么葡萄树？你种的葡萄一定好甜的好的是吧？你种的烂的葡萄有什么用啊？刚刚说的以赛亚书说吧，你们是烂葡萄是吧？所以很多的经文我把这里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诗篇八十篇八到九节这样说：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这树跟前预备的地方，它就生成扎根，爬满了地。这是神对以色列的期盼。何西阿书十章一节：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帐。这也是一个很期待的期盼的。以赛亚书五章一到二节，我们刚刚念过了。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刮院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失望，神很失望。耶利米书二章二十一节：然而我栽你的是上等葡萄树，传言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外质子呢？期望好，得知结果不好。最后一段在以西结书十五章六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棕树以内的葡萄树是怎样使它在火中当柴，也必照样带耶路撒冷的居民。这个葡萄树本来是好好的养它，让它成为好的果子，它不争气，上帝说这个枝子没有用了，把它扔在火里当柴烧了。这就是耶稣讲的这个隐形象，它是根据在旧约里面的影像来说。最近我研究耶稣的福音书，我看见一个很大的宝藏，每一趟耶稣讲一些在福音里面的故事，他不是光 做出来，他是凭空想象出来。耶稣说的每一件事都是有旧约的根据，历史根据的，耶稣不说空话的。比方说好撒玛利亚人，你以为是耶稣做出来的故事？不是的。曾经在这个以色列过的时候啊，这个撒玛利亚人对他们有很厚的恩，就是对他们很好，帮助他们，是曾经试过的。所以你要熟读旧约，你才明白耶稣说这段说话。耶稣在这里说这个枝子掉在火里烧，其实就取代在这个旧约里面那个形象。保罗说信约的时候，彼得说信约的时候，他们全用旧约里面他们又认识的故事来写这个信约的。弟兄姐妹，假如你忽略旧约，你根本不懂圣经。让我鼓励你们有机会去研究旧约圣经哈。以色列是神期待的葡萄树，但是他们不忠心，他们失败了，所以他们遭到这个审判。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是要取代以色列的身份。犹太国没有指望，灭亡了。耶稣来到是给人带来另一个的希望。耶稣是神在世上这个救世里面最高峰的。神曾经尝试用以色列人去拯救这个世界，但是不成功。他们只顾自己，是吧？他们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只知道宗教的活动。你看弥迦书第六章八节，弥迦怎么骂他们？弥迦是一个很有 很有这个骨气的这个先知哈，他不怕人说他的，他是听起来就说神的话。你们这些人，他说，你们做礼拜啊，你们去献祭什么做的最好，但是你看看你平常怎么做人呢？你骗人，你欺诈人，你欺负人，你对人不公平，你这个东西做的不好，你不打，你不要再来这个敬拜了。其实也是对我们说的，你来礼拜堂崇拜很好，但是看看平常一到六怎么做人，这是神对我们的期盼，盼望我们不是好像以色列民一样的做了个坏葡萄，也跟耶稣一样成为一个真葡萄。当然我们不吃真葡萄树，我们是借在真葡萄树下面的枝子。耶稣这样说就是说，神的计划要他身上显现，因为以色列民再不能够再承担神的责任。在这里你们有人种菜种园艺的吗？这里哈，应该有研究的哈。一般来说你要种一个好树一定要收剪的是吧，不能让它又生长了。我在过去四年多我去这个 Vegaview 的地方去探这个华人餐馆，有一个店主，他就是经过四年了，他不是佛教徒，本来他不欢迎我们的，现在我跟他是很好的朋友。有一天他带我去到家里看他种的园，他说他家里的苹果树他一点也不放化学东西，就不断去收剪。有一年他收剪的树剩下没有几多这个枝子的时候啊，他旁边邻舍这个洋人说，哇，你这么剪化，你到时候还有什么剩下来？他说你看到收成的时候啊，他旁边的那把什么都没有，他结出又大又甜的苹果。他说这就是我这个种树的这个心得哈，我就跟他学了很多的东西。我看这耶稣这讲呢也是非常有智慧。好，回到这个经文一到八节里面，其实就是分两个部分去讲。第一个部分就是讲到两种的失落，第二部分就讲到一种的收成。两种的失落，一种的收成。什么是失落呢？耶稣形容两批的人，在第二章的上半部他说，所有属于我而不结果子的枝条我要除掉。那这里讲到也是枝子是健康的枝子啊，没有问题的，但是他没有结果子，耶稣说没用了，看上来好像很好看的，但是没有果子，好像扔掉。第二种的失落在第六节，他说一个人如果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条被掉在外面枯干了，然后被火收拾，应征火里焚烧。第二种是不健康的枝子，没有吸取这个树的本身的营养，所以枯干了也是没有用。你看见两种的失落都是只做一个同一个下场。你在教会里面好好看看的，但是你的生活没有果子的时候，在耶稣看来跟这个接不上枯干的枝子是同一个命运，很严厉的弟兄姐妹，不是简单的。那怎么样收成呢？两种的失落，有一种的收成，这个一种的收成就是结果子荣耀时。让我们详细的讲一讲是什么意思。第二章的第二节的下半部，所有结好果子的他就修剪干净。第三节，接着我给你们讲的话你们已经洁净了，好让他结出更多的果子。我告诉你，有些人就是说，哎呀，我信耶稣，我要侍奉，我要忠心做很多的事情，哎，偏偏这个命不好，这个什么有伤什么癌症的，什么有没有工作啊，什么好不好的东西都到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你要结好果子的时候，神要锻炼你们的，不要没有经过锻炼的不成器的。我们看见这些的不好的东西也看为一种思念，当思念过后我们信心更加的增强，原来 要结好果子的枝子要收剪的，收剪的时候啊，不容易的，不好受的。但是你看见吗？假如你是神为神结好果子的时候，你一定收到收剪，没有容易的事情。我希望这样讲，你们明白我说什么？你看见我好好的站在这里啊，我满心都是问题。我的太太是很严重的病。我家里也是有些问题，我的路是顺利吗？有些人说牧师好像你很顺利啊，什么念书什么都很顺利。你看见我身体我不顺利的，我没有告诉你，知道吗？我的生命是熬出来的，不是平平稳稳的过去的。我的生命是从泥巴里面跑出来的，虽然我没有经过死亡的边缘。有些人是我们教会很多越南来的华侨啊，我跟他们谈到啊，其实真正不了解他们。他们从越南出来的时候啊，真是一线之差就没有命了。那个时候人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随时女的被强奸，男的被抢，随时的把枪一枪的把他关掉。这种的生活不是我们一般来了解，这是很困苦的。但是修剪是耶稣说一定有的，修剪以后啊就漂亮了，就结果子了。第四节，你们当住在我里面，我就住在你们里面。枝条如果不留在葡萄树上，就不能自己结出果子，照样如果你们不住在我里面，你们也是如此。那这样里面我们里面的好像是讲得很严的一样。待会我跟大家分享一些实际的怎么样住在耶稣里面呢、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但是第四节讲到耶稣说，你已经跟我住在我里面，你不住在我里面了，你不能结出果子的。那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呢，很多人好像是结出果子，很多做很成功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些人跟耶稣是没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啊，他这个果子不是上帝的果子。你明白我说什么吗？你看见这个果子是充满这个自傲、高傲，这个看不起人家，没有同理心，没有这个上帝仁爱的心的时候啊，你看见这不是神的果子，神的果子一看都看出来，啊，所以耶稣说你藏在我里面。第五节第二部分，那住在我里面，也住在他里面，他才结出很多果子，因为没有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我鼓励你们弟兄姐妹，当你们团契啊去聚会的时候，我们交谈的时候，有什么时候我们提到耶稣就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呢？我鼓励你们多说这样，你不用每开一口都是说耶稣，也不用这样啊。但是我们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里面，我们要感恩的是不是看见耶稣在我们身上他的恩典覆盖我们，我们感恩。我们也没有在人面前互相的鼓励说耶稣基督怎么样在我生命里面坚固我，让我跑出这个困难里面。这是教会信徒里面互相交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第七节，你们如果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因为凡你们所愿的当祈求我叫你们成就。一般来说祷告有一个很大的误会，有些人说凭着信心祷告神一定应允，是吗？我也不敢说，因为怎么样呢，其实有些时候神的时间没有到，你怎么祷告没有用，是吧？你看听见吗？我说话很实际的，我不说高调的说话，但是我有一点我知道，就是你要按照神的心意祷告的时候他一定应允。什么是神的心意呢？你看看马太福音第六章讲的主导文，耶稣叫门徒祷告的时候他怎么教他们祷告？我来念一趟主导文好吗？你们都念惯了，但是有没有考虑以上的这个内容哈？好啊，待会我们会念的啊。你看看分开两部分的，第一部分是关于什么？第一就是我们在天，我先说祷告的对象是天上的父，是吧？最重要是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有这样祷告吗？你有看见你周遭的邻居亲朋戚友，你有愿他们都尊神的名为圣吗？ 你去买菜的时候，旁边这个阿婆，这个阿公，你有为他祷告说愿他也尊神的名为圣吗？这是一个非常合心意神心意的祷告。愿你的国降临。神的国在吗？现在天国在我们地上吗？念神学你们知道我们说什么？已然未然， already but not yet。 这什么意思啊？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宣告天国来临的时候，天国已经到了。在什么人当中啊？在那些信他顺服遵从他说话的人，这就是他天国在他们在里面。但是有一天，这个天国要管理全，不论你信不信神，你都要就受这个管理。那个时候就是天国全然的管理地上。你相信有这天吗？主祷文说愿你的国降临。现在我们教会的目的的目标，我们信主的人就先去顺服神的话语，让人看见天国就在我们中间。将来有，现在好像是个预言呢、啊。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不管你信不信他，他都要做所有人的主。你相信这样吗？愿你的国降临，这样的祷告开始，还没有提到我的工作，我的父母，我的意识呢。然后什么？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地上。神的旨意怎么行在地上？靠谁啊？你跟我吗？我们不做，神旨意怎么行在地上？他飞下来啊！我觉得很奇怪的，其实神根本不用我们的，他在天使啊，什么事情都做得到，但是偏偏拣选我们这些没有用的人，不守信用的人，软弱的人，真是奇怪的。他是指望你去将这个福音带给一个还没得救的人，为什么？他看重你啊。为什么你要传福音啊？你是代表神的、啊、你是他的使者。然后最后第二部分，好了，先求神的国。马太也讲了，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然后这东西就要嫁给你，是吧？这什么东西啊？用的远行赐给我们我们的债。弟兄姐妹，你看看我们在祷告里面，你有没有将这个次序倒转过来？我们一祷告就是为自己的好处祷告，一直祷告没有问题啊，不是一个问题。但是你看主耶稣怎么教我们的，先为他的国祷告，看见吗？所以这里说凡你们所愿的祈求，其实说到凡你们在我旨意里面所求的，我都给你成就。其实在文师傅当中，神医治不医治，供应不供应，这是他的主权，有他的意识在里面。我们在里面就是要去学习神在我们耳边要给我们一个什么信息。所以祷告是需要学的。耶稣教导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我鼓励你们祷告要比较广义的，向为世界的人祷告，为掌权的祷告，为这个世界动荡不安祷告，为这个福音片传祷告。这样就是神耶稣在主祷文里面要我们先祷告的这个大前提，然后再提到自己的需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次序。第八节最后，你们结出很多果子都表明是我的门徒，从这一点我父也的荣耀。好，那我们去讲一讲什么是结果子，什么是住在耶稣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去讨论这个啊，比较具体的说一说啊。有些人说结果子就是带领人信主啦，所以你一生人，那我不用你举手啊，这个很尴尬的啊。你带领过人信主没有啊？哎呀，不好意思，不用这样啊。带领人信主呢，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不是神不是计较这个东西。其实我们生命有果子的时候啊，带领人信主是自然发生的。反而有些时候啊，勉勉强强的， 把人拉进教会，这也不是神的心意啊。我告诉你，我不是叫你不要人带人去教会，但是你的生命是吸引他们来到主耶稣跟前，不是你强硬的，因为他要靠你吃饭，所以他要来教会的，不是这样啊。所以在这里啊，我跟你说个笑话。很多年前我认识一个弟兄，他每一趟带人信主啊，他都一本小本子把他这个名字写下来。那我看一看啊，这名字挺多的，都是满满的。他当时就问人家，你信主多久啊？啊，两年三年。那你带了多少人信主啊？他常问你，这个其实是鼓励也好，但是他那个出发点不太好，因为他是炫耀自己嘛。你带了两个呀，去年我带了二十个。这样的果子是神迹教的吗？我相信不是，我相信不是。我们带人信主，神是喜悦的，但是不是这样要积功劳的事情哈、啊？我真是认识有这样的人的，我替他感到悲哀，因为他看作自己的功劳是为在神面前得这个恩典这个工具哈、啊。你们联想到圣灵的果子，一提到果子，你们知道圣灵果子在他书五章二十二节里面讲的，圣灵有几多个果子？圣灵只有一个果子。我要更正，没有九果子，一个果子九面的。因为假如我是有九个果子，那你们说，哎呀，忍耐我是可以的，忍耐就不行了，好像去吃自助餐一样的，喜欢吃的吃，不喜欢的不吃了，是不是这样？不是，圣灵显现出来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是全面啊。我们不是完全啊，我告诉你，我在这个酒方面我就做得不好，但是这个全面的圣灵的表现呢、啊？不能够是选择了，不是选择题啊，九面的啊，让我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圣灵果子是爱心、仁爱哈、啊。什么是爱啦、啊？这个定义是很广阔，我就是很简单的讲一讲啊。什么是爱呢？当你的生活是单单关注自己的利益跟家人的利益，你还没有完全学得到爱。上帝的爱是怎么样？圣灵给我们的爱是看看周围。我们对人有一个同情的心，我们看见人的需要比我们的需要更加大的时候，你就开始学习什么是爱。第二是喜乐，喜乐是什么？喜乐是，哎呀，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女朋友答应嫁我了，这是喜乐。那可能你喜乐两分钟的。喜乐是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是内在一种的深层的关系，跟外面发事情没有关系了。我们以前的郑牧师他是回天家了，他在医院里面，医生告诉他 I got a bad news for you， 你有末期癌症，肺癌。他听见以后啊，他笑眯眯的，哎，他拿个书签是中文的，当然这个杨医生不会他写什么，他这个书签是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他一听见这个消息这样的吧，他还笑眯眯的给这个书签给这个医生，这医生说问这个翻译他说什么？他说他预备迎接他的神，这个人是疯了，所以他医生也介绍这个神经科给他。其实他都明白，他不明白这个人他内心跟主耶稣的关系跟外面发生性没有关系。当然了，我不只是人没有感情的，有恐惧，有忧伤，一定有的。但是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就是我们喜乐的表现，跟外在的因素没有关系，这是喜乐。什么是和平呢、啊、和平是什么？哎呀，没有打仗是和平啊，世界平安了、啊、不是。这里讲到是我们是一个和平的媒介中介，耶稣自己就是和平。在以弗所书保罗说，耶稣不但是传和平信息的使者，他自己就是和平，因为他将自己身体放在十字架，就将两个深仇大恨的犹太人跟外邦人的中间的仇恨消除掉。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不论你说什么语言，不论什么颜色，不论文化怎么，你吃东西多么 难吃，都是主内的意象，是因为主耶稣他是和平，他把人之间的隔膜扫去。
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要做一个和平的事情。忍耐是什么？忍耐就是你跑得快，你要停下来看看旁边的人跟不跟上，好让他也赶上，好让他也可以得到栽培。光是你一个人走啊，很孤单的，很快就爬到前头，一个人都没有。忍耐就是这样，尤其当中有些很能干的人啊，哎呀真麻烦，我自己跟人搞定就算了。我在教会见很多这样的弟兄，我说你搞定，你三十年以后还自己搞定吗？你骨头也差不多要进去棺材了，你搞定以后，你下一手接你班的有什么人？教会不能不提接班的人的，你有多大的才干，你还是一条命，所以要忍耐，要栽培下一代。然后下一个是仁慈，仁慈是什么？仁慈就是本身是善良的，对人没有害的，都是有益的。我们说人生下来最不好就是这个心生坏了，这个坏黑心了哈。良善就是对人有一个善良的动机，没有恶念。忠信忠信就是我指的是信实，就是你讲了算数，讲了要算数，你讲了一定要做。神是信实的神，神说出的话一定成就。神给以色列的约，给教会的约，纵使我们做的不好，他没有说那算了，我不做了，他没有这样的。假如神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是糟了，我们就是。所以这个温柔其实有一个很难解释的一个名词。温柔是什么？耶稣说我是温柔，你跟我学习。那耶稣是不是娘娘腔的温柔了？温柔不是娘娘腔，温柔在希腊文里面有一个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你马这个马皮啊，就有这个马这个雀环这个套住这个嘴这个东西，这就是温柔的意思，就是它套住控制一个很深长的能力。温柔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安住不动，在适当的时候将能力发出来。耶稣就是这样，他比人家批评的时候啊，他从来不吭一声的。但是当人家去做一些假冒伪善啊，这个歪曲真理的，他都跑出来指教他们。温柔是这样用，温柔不是娘娘腔，不要误会。自制，自制是什么？自制就是能够控制自己，其实就是世间的东西不能够取代神在我心里面地位。有些东西我们常常要去做，很吸引，比方吃东西，比方说购物，比方说去这个地方那个地方，那我们失控的时候我们没有自己。但是我们要看见，哎呀，这种事是好，但是可以为了神，我可以随时放下，这是自己的能力。神里的果子这么多，这样的事情律法也不能控制。保罗说圣灵的果子是这样，但是什么是住在耶稣里面，耶稣住在我们里面呢？我用很简单的那个比喻，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这里说，信徒在基督里面，你们得以在基督里面是本乎神的作为。神的作为就是我们与基督联合，与主联合。我们说我们信耶稣是跟耶稣联合住在他里面，这是怎么意思呢？我打个比方，有个很贫穷的小姑娘，她自幼就是生长在跟贫穷的家，肮脏的地方什么都没有。但是她有一天她遇见了一个很有钱的小伙子这个千亿万富翁的小伙子，家里很多钱了，所以他就嫁，后来他们发展都是结婚了，他是嫁进去了他跑进去这个华丽的大堂家里面的时候，他是不习惯，他这个脚这个鞋子也没有好的穿，他看起来好像很不配。但是他也想，哎，现在不同了，我是这个有钱人的太太，可以很快的这样跑进去，他是这个地方的女主人。你看见吗？神的国本来我们没有份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好像那个女孩嫁了这个有钱人，本来我们是贫穷肮脏的不配的，但是因着耶稣我们可以跑进去。
靠跑进去，睡在这个舒适的床上，享受一切，因为接着耶稣。神本来看不起我们，看我们不起的，我们是得罪神的人，但是神因着耶稣基督进来，我看在我儿子身上，你可以进来。这就是这个信徒住在耶稣里面的意思。我是借助耶稣他自己，我们能够享受成天。但是这个享受里面，我要提醒，有权利便有义务。有些人以为信耶稣就是听了这个救恩的信息，做一个接受耶稣祷告，去礼拜堂坐一坐，然后到时间洗礼静一静，就可以上天堂了。我告诉你，不是这么简单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很清楚，在马太福音的大使命里面，他说他要走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去，因为所有天下大地的权柄都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替他们施洗。然后他说句很重要的说话，凡我吩咐你们的，就叫他们遵守。你看见吗？耶稣临走的时候，他说出人类最大的问题。当年在创世纪的时候，人是怎么堕落的？ disobey， 这个女人不听话，吃的这个禁果，还她丈夫吃了一口，她不听话，这个遗传下来的 disobedience 不顺服，都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恩子里面。所以耶稣教导这个门徒，你们你先去普天下，你们去把这个 obey 遵守我教训，这个人类失落的最大的福分，把它拿回来，让他们遵守。所以你信耶稣啊，请一生遵守他的话语。所以我们常常在敬礼这样说啊，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也是是是，还没完啊，你不要一生跟随他，听他的话，侍奉他，一直等他再见他的主的面，这才是最重要的啊。这个例外就是有些人在病床上差不多要死了，我去跟他谈福音，所以他 一受洗以后他就很快的走了，所以没有机会做这个。但是一般来说的人呢，在地上是要生活出一个这个顺服遵守命令的生活。我最近在大学依然就是有这样的一位先生，三月头他刚刚退休啊，买了一个船要去游轮，很开心的一家人，跟他太太不是一家人啊，他两个儿女都结婚有孙子，很美满的家庭，退休了。三月份一直以来医生以为他是这个胃有些问题去治疗，没有效果。三月份头的时候啊，他去看他平常自己的医生，一看的不对，为什么没有反应，就是他把他去接不同检查，检查回来他是胰脏癌，胰脏癌是最难医治的，根本没有医治的方法，所以医生说你的时间够了。所以很快，他医生也是基督徒，带他信主，你还介绍他给我，我就在医院里面跟他谈到那个受洗。他刚跟我说了很有趣的说话，他这僵尸人还有很幽默的，他说牧师啊，我是撞倒了。我说怎么撞倒？他说我啊，你们信主啊，还是去教会啊，还是祷告会啊，查经班啊，传福音啊，这么辛苦，你看我一信主受洗很快就是见天父了。他是说的对的，但是你希望有这样的生命吗？你不希望是吧？不希望，当然不希望。我活好好活的人，但你知道我们好好活的人呢，神对我们有个期盼的，不是好好的每天都浪费时间的。神要我们活，是让我们见证他，以及他的名能够传扬、传扬、传递。啊，还有时间啊。好，那讲到信徒在基督里面，那基督耶稣在信徒里面是什么意思？我们讲了两个概念，一个是你在我里面，我也在里面，也是这样说啊。我们先讲到人怎么样住在耶稣里面，就是凭信心接受他啊，就是好像小姑娘一样，凭这个身份可以跟他一种享受。但是怎么样基督在我们里面呢？啊，这是最困难的。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哎呀，受了浸以后啊，就是意识长的时候啊， 这个关系渐渐的淡忘。梳洗那一天啊，很高兴的送礼啊，什么啊，见证就讲到美满泪的流泪啊。过两年的好像这个淡了一样。我告诉你啊，我做了很多结婚的 premarital counseling， 就是婚前辅导啊。我告诉那些新人呢、啊，我说你们现在结婚是非常高兴的，啊，又要花多少钱啊，什么什么最好的这个 wedding 啊。我说这个其实重要，但是不最重要，最重要就是你结婚，你 wedding 以后，你这路怎么走下去，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找我做婚前辅导，是吧？其实也是一样，当我们接受耶稣受洗礼的时候啊，好像很兴奋一样。但是这个一时一天半天，这个晚上这个高潮啊，对我们跑这个数天的路程啊，还有很长的两路。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比什么的重要。有些人信了主以后，受了洗以后，教会也不去了，圣餐也不领了，根本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这很好像比喻是，我跟这个女孩子结婚，我爱得不得了。我在这个婚礼上面，我给她 kiss 30多趟，我爱得不了。但是结婚以后啊，我不跟她谈话。30年以后，他们问我，我跟她关系很好，好吗？我说还不错，没有谈过话。那你跟耶稣的关系也不是这样吗？你哪里来的关系？你不跟耶稣祷告，你不看他说话，你没有在你的生活里面看见耶稣在你生命的彰显，你信什么？你敬什么？好像结婚以后不理。圣经说我们在基督里面与他联合着，有完美称义的立场，但是我们在生活上很多的细节里面，我们也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是凭自己的能力是办不到的。我们的行为正确了良善，但是似乎越想努力但是越失败。保罗在罗马书7:19这样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复做，我所不愿的恶我倒去做，同意吗？有些时候就是身不由己的啊，那怎么办呢？神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经先像这个加拉太书4:6说，他你们既回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我们说每一个信主受洗礼的人都有圣灵住在里面。圣灵住在里面了、啊、不一定要讲方言的啊，你要知道不一定有些很奇怪的表现的啊，我都见过这样的东西。但是我知道啊，不是每一天都有这样的东西啊。啊，是什么样可以决定我们是在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呢？有些基督徒也追求特别的感觉，他才相信神的真实。但是神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住在每一个儿女的心中，假如你的心是真实的，你没有骗人的话，神一定住在你的心里面。无论我们的感觉如何，神在圣经上所说的总是千真万确的。耶稣说常常住在的里面就是停留的意思。请问你们在家的时间停留多少？每天1个小时不止吧，是吧？除去这个上班什么时候，你睡觉也睡8个小时吧，7个小时吧，还有去厕所啊，吃早餐午餐什么晚餐啊，你总该带个10来个小时，不是不计算了，他是太忙了，所以家里没有时间带了啊。大部分人在家里带上一段时间的是吧？这个住在就是停留的意思。你在家停留的时候，你家里的东西你是随意用的是吧？你没有在家里的时候，你去问一问你的爱人，这个电饭煲会用吗？这个电炉可以用吗？你不用问的嘛，你是住在那里的是吧？所以停留住在那个时候，你就随意的用里面的所有的家具，什么东西都可以用。同样，假如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让他停留在我们心里时，他的一切的永美的好的东西随处可以看见在你的生命里面。这个果实是这样的果子，不用造出来的。假如你的表现让我们看见耶稣的，我们说 Christ-like， 好像基督的
模式的样式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常常住在你里面。比方很简单的，我常常告诉人家，我们基督徒啊，小心啊，你在 potluck 的时候啊，不要成最大的一盘子，然后就浪费掉抖掉，或是正在前面。我说这样的话我是有意思的，我告诉你，有些新的朋友来了教会，哇，你们基督徒好像没得吃一样的，抢先要拿食物，这个小的东西已经反映了我们的品格，我们这么反映基督的这个荣美的身份，基督对人的关怀，对人的不计算，他的恩典超乎我们想象，他的力量，他的爱，他的忍耐，他的圣洁，他的智慧，样样都是你的，假如你让他停留在你的生里面，那怎么停留？你每一天花多少时间跟他谈话？我们自己可以问自己啊，哎呀，我从来不跟他说话了，那怎么停留在你身上？哎呀，我祷告要牧师跟我祷告了，那这个福分在牧师身上，那不在你身上了，对不起了。我告诉你啊，上帝只有儿女没有孙子的，你听得明白吗？上帝只有儿女没有孙子的，你是上帝儿女，你的儿女不一定是上帝的儿女，他们得救，他们跟随耶稣是他们自己跑的路。我以前听见很多人说，哎呀，我认识这个人啊，他是什么大牧师的儿子， So what? So what? 哥培里这么大的牧师，他的儿子曾经跑出教会到处做坏事，你知道吗？ Frank Graham 后来浪子回头，神的恩典。那个时候哥培里流泪祷告，哎呀，神啊，我侍奉你一生，你怎么为我做的这个孩子？Doesn't make sense。 这是哥培里在这个收检里面的过程里面，上帝给他收检了，后来做得很好，这个人回转来成为神重用的仆人。耶稣住在我里面，常在里面， 我们还要顺服他，靠他满足我们一切需要。但是有一件事情，为什么我感觉好像耶稣不能住在我里面？我告诉你，假如我们心里面还有一些罪没有对付，耶稣绝对不会住在我们里面，因为神不听罪人的祷告。耶稣要求我们就是要坦然的、坦白的跟他认罪，什么的罪他都可以赦免的。但是你执着你不肯认罪的时候，耶稣哪里没办法，他也不住在里面。刚刚讲的一系列的东西，好东西你不能够在你身上显现。所以我们要追求新圣洁的时候，我们要在神面前认罪，让这个魔鬼撒旦没有机会攻击我们。他说，哎，你做这个坏事，我已经跟耶稣交代了，哎，你拿我怎么办法？其实认罪是最大的武器，让我们在神面前坦然的敞开自己。我们有什么可以隐瞒你的神？其实你觉得神，你可以隐瞒神吗？说笑，你可以隐瞒神，他都不是神呐。你暗暗的做的事情谁不知道？神知道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神行追求圣灵的充满是什么？就是认罪。当我们被圣灵去宽恕我们的罪时候，他就给我们很大的能力去做很多的事情。所以耶稣是真葡萄树，因为以色列民已经不能承担葡萄树的责任，耶稣今天对我们说，我是真葡萄树，你要接上来吗？神交托以色列民的使命他没有完成，我现在要完成大使命，让全球的人都听闻福音，但是我要你们参与。奇怪，为什么神有这样的要求？他爱我们，看得起我们，希望我们不要辜负神对我们的心意，住在他里面，也让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祷告。
天父，谢谢你在你的话语里面，你再一次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是真葡萄树，没有一个人在地上可以说这样一些或说话，因为耶稣，你就在你的在世的时间，你胜过试探，你被魔鬼引诱试探三次的时候，在旷野，这就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死角的地方，你就刚好对这个失败的地方，你对症下药的解决这个问题。今天你呼召我们相信你的人，在你救恩而之下，这个救恩不单是头脑的认识，不单是赏天堂这个权益，这个救恩就是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跟随你，学习你谦卑顺服的样式。这个救恩是比我们想象更丰富，而且你还要护照我们成为你救恩的出口，传到万民当中。求主恩待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继续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教会上，我们的使命看得准，看见神在前面引导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再次领受你的话语，奉耶稣的名。Thank you.